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，是要你将那些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好，这个大概就是保罗在他第一次被在罗马被囚了以后，释放了以后，那么他后来又到过格里底哈，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没有写的，所以是在他被囚释放以后的情形。那么他把提多留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哈，那么留在那里要可能保罗就继续往前行，那有一些事没有办完就要在那里办完了。那各位，我们事情永远没有办完的时候，我们事情总是要继续的办，继续的在主里面的做哈，只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可以说才告一个段落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神的永恒来讲，当然也都办好了，在创造的第六天一切都已经做好了，在神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万事都在刹那之间，在永恒里他早都完成了。不过就我们来讲啊，什么都没有完成，真的隔离底的事办完了吗？今天你还是可以去那里传福音啊。不过就是指当时提多有一些事情保罗要他继续做，那么要做的办完的，其实恐怕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照保罗对提多的吩咐，在各城里设立长老。设立长老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特点哈。我们传福音到一个地方就要设立，走的时候就要设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那里能够做牧养的工作，或者就像做这个牧师一样哈。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4章23节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然后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哈。这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哈，我今天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不大有这样的信心嘛，我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人家才刚刚信主我就设立长老吗？人家才信主一天呢，那就是长老吗？哦哟，好像太快了哈。不过我想当然保罗也特别的能力了，但我们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。我们今天是太缺少圣灵的能力，所以带一个人信主常常10年8年。保罗和耶稣就是传福音哦，马上就有人信了，信了马上就有人就可以托与重任哦，就叫他做长老了，他就负责哦。各位，我想我们当中，你昨天信主，今天就要你做长老，你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那长老，而且比我们现在长老还要更多更那个哦，那个长老就是牧师哦，就是在，哎呀，我真的很羡慕保罗的工作哈，就是实在好稀奇啊，怎么能够这么快？当然你想想看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耶稣也是一样，耶稣说来跟随我。那跟随他的人就把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了。我们今天讲了20年道，也可能很难有一个人哦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吧哈。那我们希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啊，设立长老就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不在了，现在有人在这里做负责的人。这个负责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牧养。长老、牧师、监督这三个字，其实在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，因为旧约没有，是一样的意思。这各位回去像提多书这里有讲，然后使徒行传20章也是这样讲，就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讲话的时候，也称他们为全群的监督，也叫他们牧养神的教会。那当说是长老的时候，一般是在讲到他的身份，他的资格是好像比较老一点，德高望重。讲监督的时候是讲他的权力，好像他权柄是比较辖管，就是管制的。如果讲牧师呢，比较讲他工作的内容啊，就像以西结书曾经讲到， 这个一个牧羊的人，然后一个牧者是如何叫羊变得强壮，这以结束三十四章讲的，叫羊被找回来啊，然后被医好啊，被养得肥壮。我们到今天也不必说，就一个监督呢，一定一个牧者呢，一定叫年纪很长很老啊。我想我们也不必这样说哈、啊。我想灵里的成熟比身体上的年纪大要好得多哈、啊。那我监督有的英文就翻成 bishop 哈、啊。我们今天也不在乎说那个字就主教哈、啊，要怎么样翻？我想重要的还是那个内容是什么哈、啊。第一章第六节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回去看提摩太前书，第三章那里也有讲到说那个监督的资格吧，然后讲到执事的资格，然后第四章的第五章的十七节也有讲到。长老或者说其实也就是监督该有的一个态度哈、这里说长老，我再一次说，或者说就是牧师或者是监督，第一个要无可指责。这无可指责呢，保罗也讲了好多次，在提摩太前书也有讲，无可指责不是说没有缺点啊，我们人都会有缺点哈，只是既然做一个领袖哈，那么尽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尽量要，所以常常案例一个牧者或者长老要公告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。各位，这绝对跟阴性称义没有冲突啊，甚至是一致的。我们总是阴性称义，我们总在神面前，我们总承认有许多的罪恶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是在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罪恶，虽然不完全，我们总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越来越圣洁，而且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犯罪也总是偶尔为过犯所胜，虽然这偶尔很平常，也就是我们不是故意的在犯罪。那无可指责是一个生活中越来越圣洁善良的人啊，那么基本上就跟但以理一样，挑不出他什么毛病，所有的敌人挑不出他什么毛病，当然他们还是挑出来他的毛病，那毛病呢其实不是他的毛病，其实是王的毛病，大力乌王的毛病，骄傲自大，然后其实挑出来是但以理的优点，就是他对主非常忠心，他们就借着这个来攻击他。好，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无可指责，不要被控告啊，不要被控告。当然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一定有错误有缺点啊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故意的在犯罪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情形下，就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个你看不大好解释啊。只做一个妇人丈夫，如果是指不可以讨小太太的话，那是一个不必提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今天找牧师说你不可以有小太太，各位这个标准连提都不必要提嘛。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你说牧师的条件是他从来没有杀过人，这提都不必提嘛。你要提的是更正面的啊，他会讲到他关心爱人，就是如果说只做一个妇人丈夫是指他没有小太太，好像这个太宽大了，连提都不必提，就是连世界的标准都不如了，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又太严了，只做一个妇人丈夫，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第二个太太，包括第一个太太死了他也不能讨第二个太太，就总是只有一个。那这种讲法呢太严格，而且也是不合圣经，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讲到说是可以再娶再嫁，只是要嫁娶族里面的人哈。那所以这里只做一个妇人丈夫，可能我们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他是忠于他的婚姻的，那么他是在忠于婚姻的，没有这个婚姻上面好像有一些桃色新闻啊或者这一类的事情，我想这样解释是最恰当的哈。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这个条件呢说来好满足也很难满足，包括圣经里面 包括今天 PK Pastor's Kids， 牧师的小孩常常是很糟糕的。我那两个小孩，我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有好的见证。现在还可以了啊，也好像差强人意，不是够理想哈。但是，儿女，撒母耳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以利的儿子，摩西的孙子，圣经里这些有名的属灵人，儿女都不大像样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一定是要这样子。那有的时候实在也，我想也不是父母的错，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就是不大听话吧，这也很难说。不过我们也是概括的说，就是如果这个儿女呢实在不是太不像样的，不是，就是也还是说希望牧师的家庭也有个好的见证了，不是说一定要零缺点哈。那这里就是想到说，他终于他的婚姻，他的小孩呢也没有有太多没有见证的地方哈，这样就可以设立。那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哈，第一个，父母信主，儿女也不一定能信，就算你有最好的教育也不一定。第二个，放荡不服约束的，那么有很多牧师的小孩可能就是在教会里约束很多，后来有一天去念大学或怎么样，就变得就脱缰的野马了，就更糟糕了啊！这我们很遗憾哈，但我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希望那个家庭里基本上是好的。第七节，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他是在管神的家里面，神家里面的人啊。那神的家也需要被管，不是圣灵来管吗？不是神的话来管都没有错，但是实在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来管理我们。神需要在，不是需要了，神也是定义，就是要让教会里面有人来管理。不是有些人讲说啊，圣灵来管理我们，神的话来管理，那个我想就算将来在天堂恐怕都不是这样子。有些人想到圣灵就讲到这种好像不用花大脑，就是圣灵感动每个人都会做一样的事情。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。神使用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分，包括需要去说服人家、提醒人家等等哈，这都是需要的哈。他是神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要他忠心良善。是神的家，我们就要把每个人的恩赐做最好的运用，那么是要生根建造，让这个家更丰富更美好。这我们在圣经里讲很多，特别讲到末世论的时候，主人不在的时候，那个管家要按时分粮，要该照顾的照顾，该责备的责备，让大家更丰富。是一个家，也像一棵树，也像一个葡萄园，也像一个军队，也像一个商场一样。像一个葡萄园，这个家要多结果子；像一个军队，要得胜打胜仗，而且要能够不将事物缠身。像牧场，那就是又是柔和的一面哈。那要像商人，就是像耶稣说的比喻，5000两、2000两银子要不断的赚回，蛮丰富的哈。就是总是要忠心，要尽心，要良善，而且神不是说只顾耕耘不顾收获的。对，我们收获不在我们的手里，但是撒种的要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的，我们是盼望有收成的。七节下半句又讲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因为有权柄任性就更危险，不暴躁，有权柄暴躁就更不好，而且不像牧人。就算是像军队里面一样，教会有的时候也像军队，也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暴躁的。不因酒滋事，这个标准好像又太低了，好像又不必提，还喝醉酒打人呢？没有这个，有这个提出来都是很丢脸的，是不是？隔离底这个地方实在太败坏了，所以能够选一个不因酒滋事的，已经是有资格做长老了哈。我们实在不太敢讲哈，不贪无义之财，那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你在教会里面有权有势，难免也有这样的试探，我想把这个贪婪也可以放在很多其他因着权柄而有的引诱哈，我们都要避免哈。 好，这是比较负面的，正面的呢是要乐意接待远人。好，各位，在那个时候，甚至一直到二十世纪，恐怕到十九世纪以前哈，各位，旅行都是很辛苦的事。所以保罗有说盗贼的危险啊，江河的危险。你看托尔斯泰，看一些小说里面，我们的《水浒传》，各位，旅馆就是贼窝啊。你到了旅馆，就可能被那个旅店老板下了蒙汗药，变人肉包子了，或者是劫你的那些东西了。所以旅行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即便在罗马帝国肃清了很多盗匪，还是危险的。所以，尤其是宣教士或者基督徒的商人或什么，到远处的时候，能够住在基督徒的家里面，那是最有福气了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旅馆，旅馆很不安全的。那所以一个牧者，他要能够乐意接待远人，要对这些人友善。当然，我们想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恩赐哈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愿意这样做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哈，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是第五章第二节，也讲到说牧养羊群。我想当其他的羊到这边来的时候，也是让它宾至如归的啊。接待远人，我们当然也记得，接待客人，有的时候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相反的，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的人，还有基比亚城的人呢，就非常的邪恶，对外乡人很多的欺负哈。基督徒是接待远人，对这些陌生的、没有势力的，是更多的接待和祝福。好善，喜欢良善，这都是正面的。这喜欢良善，我想不只是喜欢好的东西，也是喜欢施予好的东西，把好的东西施予人。庄重啊，那庄重自持，这都是指在做领袖的时候没有那个轻浮的态度。我想尤其在格里底这个比较混乱的地方呢，需要庄重，需要，这当然不是说好像很死板呢，或者很凶狠啊，很凶，而是不让那个轻浮或轻浮之辈在教会里面，他自己就有这种威严。教会也需要，当然我们也需要轻松，我们需要自在，我们不需要摆架子。但是一个领导者呢，他的话要有威严的，那他的行为也要庄重，要公平，因为常常有很多裁决的事情。做一个教会的领袖，那么不只是在牧养，不只在教导，不只在祷告，不只在传扬福音，一定也有一些要仲裁的事情，要判断事情，那就要有公平。圣洁，一般讲圣是分别为圣哈，在这里讲圣洁，我想有道德上的圣洁。自持哈，我们还是一样，能够约束自己，不随便哈。自持庄重，都不要把它想成那种高不可攀，是一种能够约束，照着上帝的话能约束自己不放肆的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好，这里你看到一个牧者哈，他需要两方面或者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他能够教，能够将纯正的道理教训劝化人，他能够好好的教，这能够教会哦。那这真是需要思想，那么需要灵活，需要像耶稣一样会用比喻，对不对？要设比喻的时候叫人明白，这真是需要悟性。当然也需要更是需要敬畏神而来的智慧，把上帝的话的亮光和意义都讲出来。他需要教训，他能够劝化人，让人能够被感动而接受，也能把争辩的人驳倒，反对的人能驳倒，接受的人让人家或者说比较顽梗的人让人家接受。 不仅是教，第九节一开始要坚守，而且不能被别人曲解。哦，这个三位一体啊，童女怀孕啊，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这都是在2000年来不断被异端攻击的东西，用各样的方式走私，把那个虚假的道理、错误的道理带过来。我们希望我们是坚守，那个一个领导者他需要坚守。各位，在教会里面不是，我觉得不是民主的，当然也不是牧师独裁了，是神在做主。那么我们有罪，所以牧师和会众、长老、执事都需要有一些的互相的这个制衡，这是需要的。但是那越是做领导者的人，越需要知道自己在领导。那不可以投票的啊，你们喜欢听什么大家投票一下啊，你们喜欢看什么大家投票一下啊，不可以不可以。牧者需要顾到民情，但更重要，他需要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羊，他需要知道羊该吃什么，该去什么地方。羊不知道的，羊也许只喜欢这个，就像小孩子，他哪里知道他该吃什么，他只知道他想吃巧克力，你家吃蔬菜水果他都不喜欢。但你不能照他的喜欢来做事，要照他该有的来做事，该得到什么你就给他什么。那如果都照民主的话，以色列人根本不会出埃及的，以色列人根本到不了迦南地，每次投票都是 回埃及吧。只有四票，摩西、亚伦、加勒、约书亚愿意去迦南地，不能投票的，要自己坚持上帝给的托付。当然我们又说了，监督也好，长老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我们都有很多的错误，千万不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来辖制人，而且为自己的不肯悔改做那个借口哈。我们坚持真理，但是我们从善如流，要把这个要能够教导人，要能够争辩的人能驳倒。这也是我们今天不讲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对真理太不了解，我们也不太敢跟人家打仗，所以不太敢去争辩。可是你看使徒行传，保罗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跟犹太人争辩的、辩论的啊，使徒常常做这个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